主，你应许我们，你常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今天你就在我们的会场，你与我们同在。你也祝福那些今天在长周末出去与弟兄姐妹一起出去郊游的弟兄姐妹们，你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在大自然当中，他同样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10章17到31节，我用的题目是缺少什么。我们先看一下经文，我来念，你们看的时候脑筋试着把那个图像看看能不能描述出来。耶稣刚上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善良的老师，我该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善良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老师，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就变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看了看周围，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对他的话非常的惊奇。耶稣又对他们说，孩子们，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更为惊讶，彼此对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兄弟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迫害，在来世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将在后的将要在前。经文当中有一句耶稣说的话，他说什么？你还缺少一件。在我们的生活或生命当中，曾经感觉到缺少了什么吗？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总会感觉到我们似乎缺少了不止一样的东西。我今天从这段经文当中，从那位来找耶稣的那个人跟门徒的身上和耶稣讲的话，我看见的有许多的缺失。我所看见的缺失不是父母兄弟姐妹金钱房子家庭健康，因为耶稣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我们是不是都已经有了？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撇弃一下一切跟随耶稣，我们一起在福音上头努力的话，神的应许是这些东西已经都给你的，或是将会给你的。当然是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呢。可是我看到是缺少什么呢？我看到的缺少是那些使我们的信仰生活变得不真实的缺少。可能在我们当中，我们缺少了一些东西，让我自己感觉到我的信仰生活似乎是非常的虚假，似乎是非常的虚假，以至于我在这个信仰生活当中，我看不到真实的东西，我甚至没有喜乐。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今天这一篇的信息就是对你讲的。我相信 今天的信息对我们当中几乎所有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的启发。第一个，耶稣刚上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我们可能缺少渴慕寻求神的心。圣经当中使用这文字形容这一个年轻的人呢，他这个字呢是想一个年轻的人，不是只是一个人，一个年轻的人。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当中，你看到他的财产很多，因此他是一个有钱的人。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说他是一个官。综合起来呢，我们可以说这一个人是一个年轻的财主，并且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有钱有权又年轻。我们想想看，在今日这个以金钱挂帅以权势逼人的社会文化当中，他可能是一个什么样子态度的人呢？还有没有？骄傲不错。他可能是一个财大气粗、目中无人的人。除了钱跟权以外呢，他不会想要其他的东西了。哦，不对，有钱跟有权的人还要一样东西，要什么？长生不老。今天所有有权跟有钱人，他希望我拥有这些东西，到永远永远永远，我要长生不老。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他想是不是想到了长生不老的问题，可是他至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他想到了一个永恒生命的问题。因此呢，他看到耶稣已经上路了，他马上派了一个跟班的去到耶稣面前问永生问题，是吗？哎，你们刚刚没有看到啊，他派一个跟班的去，因为他很有钱嘛，他底下又有权嘛，他是不是派一个跟班的一个军长一个小兵去，耶稣你停下来，没有哦，不是的，他没有派一个跟班的去，他自己马上到耶稣面前。他到耶稣面前讲什么？你给我站住，我有话，我有话问你。今天那个财大气粗目中的无人的人，他不论对谁的问话都是这样子，你给我站住，我今天有话对你讲。可经文当中你看看这个年轻有权有钱的人，他是什么态度？他诚恳地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做什么？他跪在耶稣的面前。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跪在耶稣的面前？有权有钱又年轻，他跪在耶稣的面前，不是在一个暗室当中，不是在室内，耶稣已经上路了，在路上，在一个大庭广众的情况之下，他跪在耶稣的面前。他为什么跪在耶稣面前？因为他要寻求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只有耶稣可以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缺少了那个渴慕寻求神的心。我们的心主导我们的一切，如果我们心里想要是更多的钱的时候，我整天想的就是如何能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争得或取得或抢夺更多的金钱，纵然我的生活费用已经是绰绰有余了，可是我的心是想要更多的。因此我们心里头想要更多什么，我们就会去得到更多的那些什么。如果我们心里头是想要说我要渴慕寻求更多的神的话语的话，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费尽一切的方法、时间、能力，我们会跪在耶稣面前，耶稣你要跟我讲什么？我听过有些教会教导他们的会友做些什么事情呢？因为要鼓励他们灵修啊。今天有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灵修不祷告，我想不是我们哈，因为我没有教过你下面这个方法。他教什么呢？他说为了鼓励弟兄姐妹灵修，我们时间好像不够， 我们来教你一个七分钟的灵修方法，用七分钟灵修里面呢，我可以用一分钟来祷告，两分钟看圣经，其他时间我们看看你怎么处理。如果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需要教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鼓励灵修跟祷告的话，而且教你一个时间越短的灵修方法，时间越短的祷告方法更好的话，我想我们是不是真的缺少了渴慕寻求神的心呢？我们可以考虑。那个年轻的财主问耶稣的问题是什么？善良的老师，我该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呢？我们先撇开贪污收贿赂、诈骗、社会福利、救济等等事情，我们一向被教育的是，我们用我们有的东西去换一样我们没有东西，在经济学上叫做什么？叫做以货易货，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形态。在以前农业社会，我用我种植的稻米去换取你种植的蔬菜，我有米有菜，我就可以吃一顿饭。今日的社会，我用我的时间、智慧、体力去换取我的薪水，我用我的薪水去买米买菜，我就可以度日。以货易货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白吃的。你我的父母可能都告诉我们这么一件事：天下没有白吃的饭哦，天下没有白吃的饭哦。因此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我们根本无法了解怎么会有无条件的给我，不需要我做什么，也不需要我偿还的事情，那个一定是骗人的东西。我想这个年轻的财主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所有的财富是经过他苦心经营的来的，不是诈骗来的。因此他想到永生的时候，他很自然就问耶稣那个问题，说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才能得到永生呢？这是以货易货的原则。可是他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上帝为义人准备的永生对人而言是免费的，是一件礼物。这个礼物呢，不像是我们所谓的我们拿人的手短，或是我欠一个人情，今天你给我一个礼物，我明天为了还一个人情，我总是要还的，没有白拿的，没有白吃的。可是呢，收取这个救恩的礼物是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我们只要自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相信耶稣是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跟接受耶稣为我自己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就得了永生。对于这个年轻的财主而言呢，也是一样的，他也不需要做些什么。当他问耶稣说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他不缺少认识得救生的永生的方法。希望在我们当中不会有人因为以货易货易货的这个观念受他的影响，认为我一定要读完圣经，我要完全的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要先将自己里面的心思意念完全的洁净，和外在的行为完全要像一个基督徒一样，我要这样子我才能够接受这个永生的礼物。不必的，只要你心里相信接受永生就在你的生命当中。第二个需要什么？第二个需要是对神属性的认识。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善良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善良的了。这个年轻的财主称耶稣为什么？他称是善良的老师，因为他不认为耶稣是神。耶稣反问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只有上帝是善良的，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位老师，那么我怎么可能是善良的呢？ Amazon 亚马逊公司的 CEO 英文名字叫做 Jeff Bezos， 我们中文翻作杰夫 贝佐斯。2010年他回到他毕业的学校普林斯顿大学演讲。他说，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呢，我夏天都是到德州去跟我的祖父母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也一起坐车出去游玩。出去游玩的时候呢，祖父开车，祖母就坐在祖父的旁边抽香烟。贝佐斯呢，他很讨厌香烟的味道，他就决定要为他的祖母做一个算术。他估计一下祖母每天要抽多少根香烟，大概要多少的时间，他算了一下子，得出一个他认为是满意的答案。然后他就拍拍他祖母的肩膀，然后很骄傲地跟祖母说，祖母啊，你知不知道，如果你每天抽2分钟的香烟，你就少活9年的生命。祖母听到之后就大放声大哭。当他们车子到达目的地之后，车子停下来之后，祖父注视着贝佐斯，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轻轻的、平静的对他说 ：“Jeff， 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属性吗？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模样，当这些上帝的属性可以在我经过我身上经过操练之后，在我身上能够磨成形状，我可以活得出来。如果我们缺少对神属性的认识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有活得出来的可能性呢？第四个缺少，缺少真实自我的认识。年轻的财主回答了这个问题，显示出他的无知跟肤浅。他认为他从小就已经做到了，因为对他来说呢，遵守诫命不过是一种外表的循规蹈矩的做法而已。至于律法所要求的内心顺服，显然他从来没有想过。上帝律法的字面意义是可以遵守的，但是背后属灵的坚毅却非一个罪人能够完全，听好了，却非一个有罪的人能够完全做得到。事实上，有谁能够达到上帝的意义的完全的标准呢？因此，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没有行善的，一个都没有。基督徒，我们还是缺乏行善的能力。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一个圣灵，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活出基督耶稣的模样，帮助我们活出我们那个克服我们那个软弱，以至于我们可以逐渐越来越多的活出基督耶稣的模样。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活得出来呢？不要欺骗自己，神的标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永远有那个更高的目标，我们永远有那个更高的目标帮助我们去达到。我看到这么样一个故事，有一位牧师到外地去做客，受到这个他的朋友的接待。他的朋友呢是一位55岁的中年人。牧师在他家跟他聊了一阵子之后呢，大约到了晚上9点钟，他便对牧师说，对不起，晚上9点钟是我母亲的时间，我需要离开一下子，我要去跟我母亲说声晚安。他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只是3条街的距离而已。我很快过去，跟我母亲说了晚安之后，我就回来。我以往的30年当中，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子做的。朋友的妻子就补充说，他不管是好天气、坏天气，或是家中来了什么样的客人，他都坚持非要去跟他的母亲说声晚安。 他说我的丈夫绝对不会忘记他的母亲，假如哪一天他忘记这事呢，他们母子两个人一定都会睡不着觉。他母亲的心智已经在逐渐的衰退，很多事情他现在都不太记得了，不过每天一到晚上九点钟的时候，他就会说我的儿子马上就会来看我了。单单十诫中的这一条的孝敬父母，我们可能都做不到。我们也许可以按时将钱寄给我们的父母，可是那是真正的孝顺吗？那是真正的孝敬吗？单单一条我们大概都做得不完全。那个年轻的财主说他从小就对这些都做到了，他是缺少真实自我的认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认识你自己真实的自我吗？当我们对自己不是真实的了解的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有很多的盲点，因为我们的标准跟对错完全是建立在我们自己内在的信念上头，而事实上我们自己内在的信念与神真理的标准跟要求是南辕北辙，是相差甚远的。确实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段经文当中唯一不缺的，唯一不缺的是神的爱。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虽然这位年轻的财主他对自己有很多的盲点，但是耶稣却用慈爱的眼睛温柔地看着他。神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我想在接下来这个短片当中，我们可以稍微体会一下神的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爱。 我们在哪里？我们都在那个列车上头，我们都在那个火车上头。我们也许彼此对抗，我们都不欣赏对方。什么是神的爱？神的爱就是像他看这个年轻的财主一样，他不看他有什么盲点，他不看我们有什么盲点。我们有太多的盲点，我对我自己认识的非常的不够。我们不只是有盲点，我们对我们刚才看到这些缺少，我们的缺少是多又多的。可是神不看我们没有的这些，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因为他单单的爱我们，他就牺牲了他的独生子，为了挽回每一个在世界上的罪人。耶稣告诉那个年轻的财主说，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耶稣并不是告诉他得永生的方式就去变卖他所有的财产去分给穷人，而是耶稣知道他花掉了太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处理他地上的财富，阻扰了他来跟随耶稣。一个愿意为耶稣和他所传福音的舍己的人，才能够得到奖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属天的价值观吗？属天的价值观跟属地的价值观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再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看见一头牛被主人绑在一个树上，这头牛想要去吃草，因此呢，他就转来转去，想要去吃那个地上的草。可是呢，他无论怎么转，他都没有办法脱身。这头牛一直的转来转去，因为他的鼻子上有一个绳索绑着他。结果呢，他越是转，绳索绑得越紧。有个年轻人看到这个情象之后呢，他就去觉得很有意思，他就去问他老师说，老师啊，什么叫做团团转呢？老师很有智慧的回答这位学生说，所谓团团转或者团团转，都是因为绳子没有断。老师继续说，风筝无论放得多么的高，因为有一条的绳子拉着它，它就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绳子飞去。一匹强壮的马也因为被这个缰绳给拉住，它就会被其他的主人来牵引控制，甚至被主人鞭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头，往往是会因为地上的财宝、名誉、地位，让我们团团转，绳子是越拉越紧，紧得到自己都透不过气来。当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把这条牵绊我们生命的属地价值观的绳子给切断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会因此而豁然开朗起来。不要做一个缺少属天价值观的基督徒。这个年轻人听见这话，脸色就变了，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缺少了正确选择的能力。他当听到耶稣这样讲之后，他脸色非常震惊，因为他面对一个什么？他面对了一个选择的时刻。他的选择可以有什么？很简单，两个简单的选择，要么就是听，要么就是不听。他选择了什么？虽然他心里很忧愁，可是他还是选择了不听。是不是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反应呢？有时候我们的确知道不应该这样子，可是呢，我选择了不听，我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走了之后，我们还什么？我还 反悔，我当初为什么这样做。今天这篇信息告诉我们，做一个对的选择，在那个面临两个选择当中，马上就做一个对的选择，不要悠悠愁愁走了之后，我后来又反悔，我当初为什么这样子做呢？我们的选择是有后果性的。讲一个例子，圣经上的大卫，他的国事平安之后，他在皇宫里头睡觉，睡到这个太阳快下山了，到下午的时候他才起床。他起床之后就到了皇宫的顶上头去看看今天的风景怎么样，有没有下雨，结果远远就看见有一个人在洗澡。哦，那个人洗澡好像体态蛮不错的，蛮漂亮的。他面临的两个选择，哪两个选择呢？非礼勿看，他可以选择我转过头去，我把我脑筋里头这个影像，我从我的脑筋当中整个的抹去，这是一个选择。还有一个选择是他做的，他就去派人去打听这个人是谁呀。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接下来大卫就一而再再而三选择那个错误的，做了错误的决定。这些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什么结果？造成了别人家的悲剧，更是造成了大卫家族接下来的很严重的悲剧。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否则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们是会付出代价的。我们可能还缺少什么？我们可能缺少认识恩典的救恩是什么。耶稣使用了一个非常可笑的比喻，是骆驼穿过针眼的比喻。骆驼是在巴勒斯坦地区最大的动物，针眼呢是当时的犹太人可以想象到的一个最小的一个洞。这是一个夸大的比方，表示呢对人而言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耶稣讲这个比喻是针对这个年轻的财主的情况讲的。这个财主是因为财富阻止了他进入到神的国，不能得到永生的福分。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可能有不同的因素阻止人进入神的国，可能是学识，可能是地位。门徒在当时对于耶稣的身份及使命呢，还有一些误解，并且他们可能还是认为依靠遵守摩西的律法可以得到永生，因此他们感到更加的惊讶。耶稣告诉他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是一个恩典。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救恩是一个白白的礼物，是送给人的，不需要那个收取的人做任何的事情，也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可是弟兄姐妹们，这个代价对我们来讲是不需要付任何代价，是完全免费的，可能还需要别人送点礼物我们才接受的。可这个礼物不是没有价值的，这个礼物是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不是一个小礼品，这个礼物是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只是付这个代价的人不是我们接受的人，付代价的人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若不流血，没有人可以得救。神为了挽回每一个罪人，他自己赔上了他所要求的需求的公义的要求。当我不能了解神的公义的属性的时候，我把神的爱我们看得太稀松了。今天神付上的这个儿子代价，是因为他要满足他公义的要求。今天我们神是完全公平完全公义的，没有走后门这段路的。今天为了要让我们得救，他必须付上流血的代价，因此我们付不起，他就让他独生儿子耶稣帮我们付。是神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缺少认识恩典的救恩的话，他不知道恩典的代价是多么大的话，他很难成为一个能够回报救恩的基督徒。他不是不愿意付代价，也会不愿意付出那个代价。 生命因此就无法更新，也无法成长，他一生就是一个属灵的猪奴。希望这不是我们。缺少认识实在的信仰，彼得马上很骄傲地说，耶稣你看看我们这一批人，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他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他说我们很棒吧，我们不像那个年轻的财主。他大概想听听耶稣来称赞他一下，结果耶稣跟他怎么说？耶稣说，不错，你们跟着我传福音，你们还要受迫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如果在一个迫害基督教的地区，我还会是一个基督徒吗？如果在一个迫害基督教的地方，我还会是一个基督徒吗？耶稣在预备门徒的心，当他离开世界上之后呢，只有那些能够忍受逼迫的门徒才能够结实累累，只有那些能够忍受逼迫的基督徒门徒才能够结实累累。我要我们为我们正在进行幸福小组的弟兄姐妹伸出一个大拇指，因为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些人正在面临逼迫，冷嘲热讽就在他们的周围。我今天要对你们说，挺住，站住，不怕逼迫，不怕冷嘲热讽，为耶稣跟福音而愿意牺牲的人必得奖赏，这是神的应许。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承认神的救恩，我们每一个人认为圣经就是神的话话，这就是神的应许。今天为着耶稣摆上，为传福音的话，今生你就得百倍的祝福。缺少认识实在的信仰的人，他只要祝福，不要迫害。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祝福，他是不会跟随耶稣的，更何况还要背上自己的十字架呢？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有些人缺少追求成熟的动力。耶稣针对彼得的自满的态度，他提出一个忠告说，不要以为自己比那个离开的年轻财主强，你不要自满，你必须谦卑，因为现在在前面的基督徒不见得是在以后在前面的基督徒，或者是说那些以前在别人前面的基督徒现在已经不是在别人前面的基督徒了。一个基督徒如果缺少追求成熟的毅力的话，他必定会落后的。一个故事我们都晓得，龟兔赛跑的这故事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而龟兔赛跑的结果呢，是我们常常都可以看得见的。保罗是一个在福音战场上的一个长跑的健将，让他成为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缺少，只有中间有一项是绝对不缺少的，因为那是神的应许。我再加一个缺少，第十个缺少，二版马来山教会，我们可能每个很多都知道，牧师华里克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标杆教会，标杆教会。他说书中说有很多的教会的困境是在他们以错误的问题来开始，他们问错误的问题，说什么能使我们的教会增长是错误的，正确的问题应该是什么能使我们的教会不增长，什么能使我的灵命增长是错误的问题，正确的问题应该是什么能使我的灵命不增长，什么能使我活出真实的信仰生活是错误的问题，正确的问题应该是什么使我不能活出真实的信仰生活。 今天讲的那些缺少，都是让我们不能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不能让这个信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个丰盛的信仰。以至于我听弟兄姐妹说，我做基督徒好苦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上面缺少这些东西，大概都缺少了，可能是九样都缺少了。因此他面对是一个，我是一个守一个条例的，我为什么礼拜天要来呢？我为什么礼拜五要来呢？我为什么要守主日呢？我为什么要守圣餐呢？他把每一项都看成是一个要守的规则。弟兄姐妹们，我跟你讲，规则很多啊。假如说我们把这些当作规则的话，难怪他说我为什么要做个基督徒，把这些切断了，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属神的生活，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绝对不会错的。可是我们要做的对，书中说二十一世纪教会最重要的议题是什么？是健康的教会。换句话说，就是今天缺少健康的教会。这是我要加给大家第十个，今天缺少健康的教会。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需要一个有健康的教会，是由我们健康的会友，我们健康的基督徒所组成的。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细胞小组，我们教会才能够承担耶稣所交付的大使命。我们第四季开始会给你，我们教会给你的健康的细胞小组的查经资料，好好的思考，好好的研究。健康的教会由我们而出来，不是由牧师一个人。今天教会要成为健康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不要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不健康的教会，因为我在其中。书中还提到一个事情，他说冲浪是一门驾着神所创造的浪潮的艺术。我再讲一遍，讲慢一点，冲浪是什么呢？冲浪是一门，是一件驾着神所创造的浪潮的艺术。神造浪，冲浪只是乘上那个浪而已。他说马鞍山教会从来不曾制造浪潮，因为那个是神的事情，但是他们尝试着去辨别神送来的浪潮，并且学着来抓住它。他们学习使用正确的器材来乘上这个圣灵的浪潮。华里克牧师说他们令人惊讶的是什么？他说我们越熟练乘上增长之浪的技巧，神就送上更多的浪给我们。我想有两件属灵的原则，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知道的，就是什么？看见圣灵的浪潮跟乘上圣灵的浪潮。我已经看见圣灵的浪潮来了，这是我等待了很久的圣灵的浪潮，我已经看见来了。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圣灵浪潮已经在你脚前了吗？下一个是做什么？我们面临了两个选择吧，不是吗？刚刚圣经文讲什么？我来到了两个选择在我们自己的面前，你做什么选择呢？我鼓励你做正确的选择。我不知道你的正确选择是什么，但是我希望你做的选择是那个神祝福的选择，选择一个神祝福你的选择，结果是神的祝福，另外一个祝福你就忧忧愁愁去吧。我的决定是什么？我的决定是我要乘上这个圣灵的浪潮，我要与神一起来冲浪，这是我的决定。还有四个月就进入2020年，我先预告一下，我们国语堂要开始一些的转变，我们要开始做一些的调整，帮助我们能够乘上那个圣灵的浪潮。你有缺少吗？ 你来受以后的装备课程。你说我不知道神的属性吗？你来啊，我们就装备你啊。你说我服侍不够，我们就装备你啊。不要怕缺少，只是怕看不见缺少。今天信息不是让你说我很忧心，我有这么多缺少。今天的信息告诉你说，你看见缺少，你要做什么？你看见缺少，我鼓励你做那个正确的选择。我们一起来与神冲浪。我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冲浪。我不是一个冲浪的高手，你们可以教我。我们一起在冲浪当中，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的乐趣。时间到了，可是我们还不要走，我们要回应，不需要看表。今天是假日，明天不上班，我们时间充裕得很，可是不会要你太多的时间。我要你回应。你手上有周报吗？你没有周报的话，你前面的奉献单你可以用的，可是你不需要每个人都填。我要你只要你有回应的人才填。你没有回应，你不要看别人，别人一窝蜂上来你也上来，我不要的。你要知道，今天写这个东西在那个周报上头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事情。因为你写的是什么？你写的就跟我们的会员证书一样，你写的是一个立约。今天每一个你写上的字是你跟神的立约。不要轻率的写，你轻率的写神也知道的，神不会有喜悦的。你情愿说我不写，我再等待一下子。你不要轻率的写。我要你们做什么？我要你们怎么回应呢？假如你要跟我一起来冲浪的人，不管你是今天才来的，不管你是教会已经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不管你是新受洗的，不管你说我对神的属性我不知道，我对神学的东西我是蒙叉叉，我一点都不懂，缺少不是问题，愿意委身是问题。耶稣说来吧，跟我一起来冲浪，我教你冲浪，可是你要跟着我走。因此今天你愿意一起参与教会即将来临的改变的话，我请你做一件事情，在你的周报上头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假如你有小组的话，把你的小组名字写上去，把你的电话号码写上去。我保证在六个月之内我会打电话给你，我会告诉你说我们如何来冲浪。我们可能冲浪的地点不一样，可能我们冲浪的方式不一样，可是我的承诺是我一定会联络上你。也许我自己打电话给你，也许我经过你的小组长，我一定会在六个月之内联络到你。因此呢，请你们帮个忙，既然这是一个慎重的事情，你的名字，中文名字哈，全名就写得工工整整一点，不要只说我是 Jeff。 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的 Jeff， 就是没有 Amazon 的那个 Jeff 在我们中间啊。把你的中文名字写下清清楚楚，不论是两个字三个字，写得清清楚楚。那个数目字电话号码不要随便写，我有时常常看来说到底是几号，四号还是六号，我看不清楚，那我就联络上帮你，联络不到你了。那你说牧师，你不是说我你六个月之内一定要联络我吗？可是我怎么等了七个月你不没打电话给我呢？不是我的错哦，因为你写的不清楚哦，写清楚可以吗？没问题了哈。我这边有两个箱子，我放在这里。我们等一下有回应的诗歌，我们今天有回应诗歌充满我，谁知不知道为什么知道的？今天有圣灵的感动，不需要你们带。回应诗歌是充满我，我愿圣灵今天充满我们。圣灵充满什么意思？圣灵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圣灵告诉我们怎么做， 圣灵不让我们不看到我们的盲点，圣灵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做那个正确的选择。圣灵给我们能力，圣灵鼓励我们，我们勇敢地往前面行。这是今天我要圣灵充满你的目的，好不好？你可以继续写。假如说你愿意把你的尾声放进这个盒子的话，你就到前面来，就放到这个盒子头。前面的人，我请你到我们的台上来，因为我不知道够不够位置，可能没有人也没有关系。可是假如说有出来人，前面到的人，你上到台上来，好不好？这个歌我放两遍，大概九分半钟时间完毕之后，我们就做祷告。要走路不方便的话，你可以请别人帮你拿到头发伸过去来。一决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没个例外的，你要亲自你自己投下这一个票，没有一个例外的。愿意跟随的，你就投下你的名字来。不管你今天什么职位，不管你是教会什么职位，不管你是世界上的 CEO， 你今天要跟随耶稣，就把你的名字投下来。楼上的同工，假如说你要下来也可以，只留一个人控制音响，一个人控制发号就可以了。
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属于你，我一
我们天父，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一世都属于你。我们感谢你，你不看我们的缺少，你不看我们的缺乏，我们的确是缺乏的，可是因着你，我们的灵里头的丰盛，因着你，你的祝福就与我们同在。你给我们那个属天的能力，你更是给我们那个属天的祝福。你让我们将传累在我们身上这些绳索，我们一刀把它切断。你让我们能够展翅上飞，我们可以像天上的老鹰一样，我们可以像在这个海边冲浪的这些人一样。让我们与你同行的时候，主，那个喜乐，那个惊奇，那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常常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抬起头来，我可以看到天上的白云，天上蓝天。我常常怀着一个喜乐心说，主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因着你独生子的血，让我可以给你一起回复那个关系。主，给我们那个连接到与你亲密的那个关系的能力，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生活当中各种不同挑战情况的时候，主，我们祷告说你来帮助我，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个无所不能的人，在神凡事都能。就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就可以成就，因为在我们的相信里头，你就为我们做那个大事情。主，为我们今天所流的每一个眼泪，我们求你纪念。也许是伤心的眼泪，也许是喜乐的眼泪，可是无论是伤心的，无论是喜乐的，每一个眼泪你都珍藏在那个瓶子里头。当那个末世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把那个瓶子拿出来，你数算每一个眼泪，你说，这是我亲爱的儿女的眼泪，我把它收在这个瓶子里头，我纪念他们，我看到他们的软弱，可是在他们的软弱上头看到我那个成全，看到我是那个能够 做大事的人。主，感谢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胜利浪潮已经在我们家的门口了，帮助我踏上那个胜利浪潮，帮助我改变我的心思意念，帮助我，因为在你凡事都能。主，感谢你听了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已经起立上三一颂，我们弟兄姐妹不必回去，就站在这边就可以了。